1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1月15号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日。美国各地用多种方式纪念这位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在首都华盛顿，民众参加游行活动，向马丁路德金表示敬意。详细情况请记者卡拉来介绍。
在华盛顿东南区的马丁路德金大道上，数百名民众高喊珍视黑人生命的口号，用游行的方式庆祝马丁路德金日。华盛顿居民库珀走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
马丁路德金发起倡议，对抗歧视和种族主义，确保有色人种不再被区别对待。所以我非常感激，在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这是全国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民众希望用和平游行的方式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成就，并将他追求公平与平等的精神延续下去。
每年在马丁路德金日这一天呢，全美上下都会用游行或者社区服务的方式来纪念小马丁路德金留给全美国的精神遗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 DC 也有很多的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人参加了今天的游行，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件种族冲突的事件发生之后，今年的马丁路德金日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对于捍卫和平、平等和公正来说至关重要。显然，目前这个国家还有种族主义和仇恨，我们要与这些现象做斗争。今天，我们要在华盛顿，在全国树立一个榜样，为那些并不坚定的人树立榜样，无论他们在国内还是国外。
19岁的华盛顿市长参选人伍德也参加了今年的游行。他认为过去一年少数族裔的处境在走下坡路。
对我个人来说，今天是来表达尊重和敬仰。马丁路德金捍卫了我的权利，捍卫了非洲裔美国人和我们所有人的权利，让我们得以享受如今的自由。我认为这是向他表达敬仰的正确时机。
美国国会将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马丁路德金日，意在纪念这位民权运动领袖为终止种族主义所付出的努力。今年是华盛顿地区第37次举办游行活动。美国之音宁路卡拉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批评民主党不支持他的移民政策，他说如果因此导致有关梦想者的法案协商失败，责任在民主党。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主张严厉的移民政策，并且要花费巨款来建造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高墙。不过呢，现在这笔钱看起来需要美国纳税人自掏腰包，这也导致了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议员的担忧。那关于白宫以及国会在移民问题上的角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上周四，一些参议员乐观地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数十万儿童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困境。
终于有可能会通过包括 DACA 保护和一系列边境安全措施的协议了。
但几个小时之后，有报道说川普总统用脏话提到海地等国家，表示反对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
我听到了他的话，就是他说的。总统不仅用了那个脏字，而且还用了一次以上。
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否认他说过任何诋毁的话，但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仍在继续。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非常不幸，毫无帮助。
这让我感到难过，让我流泪。我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川普去年3月下令终止奥巴马签署的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 DACA。上周，一个联邦法院下令阻止实行川普的命令，但是人们仍在推动永久性的立法修正。很多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一项加强边界安全的措施，同时也涵盖合法移民改革的协议。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要解决 DACA 的状况。但是我们也想确保我们5年内不会再回到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我们的边界。
现在总统的做法令人怀疑两党议员能否达成协议。川普则被民主党人说他们错过大好机会。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人正在将 DACA 问题与延续政府开支法案联系起来。
我们越来越接近1月19号的政府开支截止日期，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推进并达成协议。就我而言，在我们达成打卡协议之前，我不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开支计划。
不过一些议员坚持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
民主党人正在诚意谈判，我们正在试图妥协，而且我认为我们正在而且已经提出了妥协，这个星期你会看到的。
然而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达卡可能已死，因为民主党人并不是真的要他。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在这个马里兰州州人身体检查之后，就直接飞往佛罗里达的高级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要到星期一的晚上才会回来。那昨天晚上星期天晚上在会晤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卡锡的时候，随行的白宫记者问他将如何对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就是俗称的 DACA 的这些梦想生做出何种决定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说，我们经常说梦想者孩子，但是这些人都已经不是孩子了。他说的没错，因为许多人当年是被父母带到小孩的时候只是个小孩，但是现在已经是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了。这些人很多人只会讲英文一种语言，那么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国家原本的模样。所以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来通过保护梦想生的法案的话呢，对这些人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对此呢，川普总统就认为说，如果没有办法通过是民主党人的错。川普总统昨天晚上是这样说的。
我想这里有许多坚持，但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坚持，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愿意也能够达成协议，但他们不想要，他们不想要边境安全，现在有很多人蜂拥而入，他们不想要在边境的安全，他们也不想要停止毒品，而他们想要将我们军队的经费拿走，我们不能这样，就是这些坚持。
那么川普总统也要求保护梦想生跟建造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高墙要同时包括在这个法案当中，但是民主党是希望能够分开处理。尤其那个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断强调说墨西哥会付这个墙的钱，但是一月初呢，川普总统又向国会提出要180亿美元的经费来盖他要的这个高墙。那么让美国纳税人自掏腰包来盖墙呢，就受到了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反对。而所谓墙的定义呢，现在也开始改变了。原本川普总统承诺要盖的是又大又高又美的墙，现在在考虑像是围栏、栏杆、天然地界等不同的方式，可能都可以称作为墙。那么刚才我们新闻中也听到呢，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 DACA 已死。不过我们看到呢，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在这个13号的晚上宣布说，将会继续受理获得这个 DACA 保护的梦想生的延期申请。不过呢，之前如果没有收到许可或是被拒绝的人，则不会申请受领。那么受的主张来保护梦想生的一些民主党人，还有部分的共和党人认为呢，应该要把 DACA 列入本星期五一月十九号必须通过的支出法案当中。不过川普总统他不想要把像一些国家像海地或是非洲国家纳入法案当中，并且呢他用这个脏话来称呼这些国家，我们知道这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因此呢，白宫以及国会的这个僵局将让很多人担心没有办法在星期五通过支出法案，而造成政府关门。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昨天晚上在佛罗里达针对政府关门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政府关门，不应该关门，因为如果政府关门了，我们的军队就会被伤得很重，不能够让我们的军队受伤。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民调显示呢，有7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要保护梦想生，所以最后在这个星期五之前，梦想生会不会受到保护，联邦政府会不会关门，就看本个星期白宫跟国会将如何来协商。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的连线报道。
南非召见了美国驻南非的外交官，对美国总统川普据称用脏话评论移民美国的非洲人和海地人作出解释。南非是召见美国外交官的最新的一个国家。川普总统星期天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朝鲜将派遣一个由140人组成的管弦乐团在韩国冬季奥运会上演出。韩国政府认为这是平壤在最近的紧张局势后做出的一个和解姿态。
星期一，在朝韩交界的板门店村举行的会谈，重点讨论著名乐团朝鲜牡丹峰乐团访问韩国的日程。据报道，牡丹峰乐团的成员都是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手挑选的。
虽然天气还会转冷，但今天天气暖和，我觉得今年的春天会来得很快。我们艺术团在春天到来，春意盎然的时候去南边访问，时机正好。
直到昨天天气都很冷，就像天气转暖，我预言今天的会谈也会产生好的结果。我认为天气也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朝鲜说，他的平昌冬令会代表团除运动员外，还包括艺术家、官员、记者和其他人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和加拿大1月16号在温哥华举行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将在推动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包括采取海上拦截行动来阻遏朝鲜通过走私来躲避联合国的制裁。与此同时，由于与朝鲜问题关系密切的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获得邀请，使得会议受到了质疑与批评。现在邀请我的同事，负责外交事务报道的记者丽雅来谈论这些话题。欢迎丽雅。
嗯，谢谢。
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主持的这个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个外长会议啊，实际上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传出来要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美国和加拿大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它主要的目的和要讨论的主要的议题是什么？
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已经抵达了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哈，参加这个跟加拿大的外长弗里兰一起来主持这次会议。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美国的这个尽管是一次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长马蒂斯也会参加今天晚上举行的一个晚宴哈。至于这次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呢，这个日前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官员哈对此做出了一个说明哈，我们来听一下。
这次部长级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行的机制，来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持续的压力，同时表明外交选项仍然是开放与可行的。
规划主任胡克哈，他就是特别提到，就是说召开这次会议呢，实际上是要显示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这个解决朝鲜的这个核与导弹这个项目所构成的一个威胁。他在这个发布会上还表示，就是说这并不是一场公关活动哈，而是就是要讨论很多具体议题。那么其中就包括要评估目前对朝鲜施压这个所取得的一个进展，就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朝鲜到目前为止所采取这种单边和多边的制裁，所取得的成效如何，还有就是今后还可能在哪些方面采取行动。那么这个胡克就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会和他的盟友会讨论，在这个温哥华会上特别会谈到这个如何这个加强在海上的拦截行动哈，就是加强所谓的海洋安全。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朝鲜呢，他们就是特别就是感兴趣，就是说如何来拦截，就是朝鲜因为通过各种走私啊这种活动，来这个获得他发展导弹与核项目所需要的一些这个货物哈。同时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还希望就是加强如何来中断，就是可能会用于朝鲜导弹与核项目的这些资金和资源，这是这次会议所要关注的一些焦点。当然他们也会讨论这个核不扩散的重要性等等。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就是这次美国和加拿大这个会议啊，这个外长会议，就是说这非常引人瞩目的，或也引起了质疑和这种批评的问题，就是和这个朝鲜问题这么关系密切的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那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那么美国的官员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解释？
对。的确哈，这个美国国务院方面做出的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么这次会呢是他所邀请的国家的名单，就是基本上是基于 这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这个组建的联合国军的这个参战国家的这个名单来拟定的。那么其中就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还有包括什么希腊，
十几个国家，
对，17个国家一个联合国军，对吧？那所以呢，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在这场战争中是和美国交战的
对立面，
对立面，中国所说的这个抗美援朝哈。那么所以就是当然中国和俄罗斯也就都不被邀请，这是他们这个国务院的这么一个说法。那当然这个中国方面就是批评，就是说这个他们从一开始就很非常反对，就是主办由这些国家来参与的这样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表示说，就是举行这样的一个会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一种冷战的思维，而且也会这个分裂就是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共识，制造分裂哈，同时就是也损害这个国际社会目前在朝鲜问题上所做的这些努力。那么俄罗斯方面这个反应更为强烈，非常有意思。这首先那个俄罗斯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在南北朝鲜现在目前正出现这个关系缓和的时候来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实际上非常的不合时宜。那么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更是表示，就是说你看中国和俄罗斯不被邀请，而其他的国家跟这个朝鲜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像什么希腊呀，什么这个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参与会有什么？他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有关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说谎哈。那美国国务院怎么说呢？这个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这个国务次卿戈德斯坦也是在同一个发布会上，就多次被问到为什么不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参加这次会议。那么他就解释说，这个不邀请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和加拿大一起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与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会议一结束，他们将被告知会议的结果。最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与俄罗斯强烈支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都一致认为，朝鲜必须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提供一个蓝图。
对他这个，所以他就说，实际上他并没有明确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支持美国和加拿大主持这样机会，但是他的意思说，实际上就是对于这次会议这个目的，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是支持，就是实际上最终是要求朝鲜实行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为朝鲜半岛无核化提供一个蓝图。那么对，所以这个同时除了中国俄罗斯批评以外呢，实际上媒体也对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做法提出一些质疑，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在如何这个强化对朝鲜制裁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哈，如果说不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很有效的来这个对朝鲜施压。是。
好的，谢谢丽亚，感谢记者丽亚的报道。
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日前拒收了一笔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资金，有议员担心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可能会影响学术诚信。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奥斯汀分校校长格里戈里·范福斯与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的通信。信中，范福斯表示，学校新设立的中国政策中心将不会接受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资金。那中美交流基金会于2008年创立，创始人和主席为中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克鲁兹参议员在1月2日给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信中表示，中国全国政协与中共统战部紧密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外影响的工具，而中美交流基金会与统战系统有联系。他担心与之合作会在该学校的中国政策中心传播中国的官方宣传，并损害中心的公信力。那范福斯在上周五的回信中则是表示，他也有与克鲁兹参议员一样的担忧。他说，在参议员致信之前，学校已经决定拒绝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资金。那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决定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认识上的一种变化。他是这么说的。
在美国，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中国现在是个纯粹的竞争者。中国想要构建中国所说的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包括话语权。 美国人认识到中国想要改变美国的态度和做法，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会被更仔细的审视。我认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例子就反映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世界各地大学中都开设孔子学院，那近来有一些报道说孔子学院干预与中国有关的教学活动，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提出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时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还有一些批评北京的教授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挑战。那戴博认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在面对来自中国的资金时持怀疑态度是合理的，但是不同的机构在审慎考虑之后也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对于德州大学拒绝中美交流基金会资金的这个事情，我们来听听这个事件可能的影响，我们来听听戴博的分析。
China is in a bit of a 进退两难， because if you
中国有点进退两难，因为如果你撤走资金，这表明你确实是在资助美国科研机构，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改变美国的态度，所以撤资就像是中国承认错了，对吧？可另一方面呢，中国又无法轻松地继续进行资金支持，因为在美国人们对此日益呈怀疑态度，所以这实际上是显示了美中之间在价值观、做法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这些不同正越来越相互直接竞争，而在有些时候这些分歧难以调和。
那戴博说，这种难以调和的另一种可能的影响，也许是美国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可能会失去资助。听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芝加哥大学上周在纽约举办了2018年美国经济展望年会，与会的专家认为，尽管川普总统主政的第一年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美国经济在近期仍然面临潜在的逆风因素。
2017年年底，美国的失业率为 4.1%， 处在过去17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出席经济展望年会的芝加哥大学宏观经济学家埃里克·赫斯特教授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距离美联储设定的充分就业目标仍然有很大差距。
The employment rate for prime age workers
壮劳力的就业率仍然低于2000年和2007年的水平。比如我们看一下21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本科学位以下的男劳力，2017年他们的平均工时仍然比2000年的时候少 9% 左右。
过去一年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增长，前三个季度的增幅均高于2016年同期水平，三大股指一路飙升，道指在2017年年初的20000点基础上持续上扬，并在今年年初突破25000点。出席年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川普总统的税改措施短期内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刺激作用，但在财富分配和联邦债务层面的中长期隐忧也不容忽视。
And to the extent that we respond to deficits,
我们对付预算赤字的常用手段是削减开支，我预计这在近期就会发生。减支的后果更多的要由中低收入人口承担。而除了财政措施外，如果我们未来需要动用货币手段来应对债务积累的话，市场对增加货币供应的预期将使通胀风险变得难以预测。
曾经在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兰迪·克罗兹纳认为，尽管目前美国通胀仍然低于 2% 的设定目标，但是在减税、经济增长、工资压力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通胀和经济过热的可能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能误认为无论如何通胀都会保持在低位运行。我们知道在一些国家通胀已经出现抬头的迹象，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通胀在供需层面都有可能迅速回升。
克罗兹纳预计，后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很可能会在今年3月的首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上再度加息。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展望2018年，川普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面对强劲的政治阻力。
川普总统执政将届满一年，这一年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通俄门调查最终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专家为您深入解析。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纪念这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川普总统卷入种族主义言论批评漩涡，美国国会如不能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很可能会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在本周五部分关门。韩国和朝鲜的代表团星期一见面，商定朝鲜向韩国下个月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派出一个表演艺术团的问题。一位经常批评川普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本星期将发表演说，把川普对待媒体的方式与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做法相提并论。根据媒体获得的演说摘要，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国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将在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对媒体的攻击是没有先例的，也是毫无道理的。
美国国会两位重量级的议员发起了一项议案，拟禁止政府机构采购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华为、大唐及中兴的产品和服务。由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科纳维和怀俄明州的众议员切尼提出的法案，禁止政府采购或使用这些电信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也禁止把这些设备和服务作为美国电信设施的核心技术组成部分。该提案已于1月9日被提交到美国国会，最终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后才会生效。
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月12日星期五根据发表的行政令认定，直接或者间接代表中国武汉三江进出口公司的中国公民石玉华向伊朗的设拉子电子工业提供资金、材料、技术或者以货物或者服务方式表现的其他的支持。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新年伊始对大麻合法化的州发起了挑战，他摒弃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干预政策，要求各州检察官严格执行联邦法律。
美国司法部的这一举措对那些大麻合法化的州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起来看记者亚威的报道。
2018年年初，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撤销了奥巴马时期对大麻合法化的州采取的不干预政策。塞申斯1月4日在向联邦检察官发布的一份指导备忘录中强调，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并对这些犯罪确立了严重处罚。他说，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大麻属于危险毒品，大麻活动构成严重犯罪。检察官在决定对哪些大麻活动进行起诉时，应当遵循管辖所有联邦起诉的既定原则。美国司法部在新闻稿中把这个宣布称作是恢复法治之举。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议会立法或选民公投，医用大麻已在全美2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合法化，娱乐用大麻也在8个州以及华盛顿市合法化。这意味着在后面这些州，大麻已经全面合法化，这很明显与联邦法律相违背。华盛顿市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非营利组织大麻政策项目的公关部主任摩根·福克斯说，这个让联邦检察官追查纳税守法业主的举措是在浪费司法部的资源，并使大麻市场重新落入犯罪团伙和贩毒集团的手中。
这与司法部的既定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司法部长给予联邦检察官更大的空间决定追查哪些案件，但他们继续采取不干预政策才是明智之举。
维吉尼亚州反对大麻合法化组织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说，当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法律永远取代州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联邦法律受管制物品法的案子判决说，这么做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因为药品涉及跨州贸易，属于联邦法律的管辖范畴。
They have to do with trade across states, and when that happens, the federal law is allowed to come in.
华盛顿市药用大麻店全美整体治疗中心的业主商达·马西亚斯医生认为，大麻有助于缓解目前存在的致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
And that opioid crisis is really brought about because of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
鸦片类药物危机实际上是因为疼痛这一深层的健康原因造成的。疼痛使人们失去了生活的质量，而大麻本身可以医治病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Cannabis itself is able to heal the patient and give them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反对使大麻在全美合法化，他担心使用大麻会损害人们的智力、记忆力、感知力以及工作和学习的能力。
The THC potency.
1960年代和70年代。四氢大麻酚的效力可能只有5%，但是现在根据你购买的大麻种类，效力有可能增加到99%。糖、饼干、冰激凌和苏打水等大麻零食也在合法市场上销售，这些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零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代谢时间要更长一些，也许20分钟后突然发作。
公众在就大麻的利弊进行激烈辩论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美国司法部下一步会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来促使各州，特别是大麻合法化的州落实联邦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宁路的报道。
2018年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川普希望去年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带来成功，但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今年11月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前面对强劲的政治阻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进入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川普希望上个月成功在国会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想要胜过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去年获得的成就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在年尾卓越地完成了减税和税改。
但白宫的2018年开始的并不顺利，一本有争议的书在开年问世，高度批评了川普作为总统的执政风格。
引起舆论，特别是像克尔斯顿、基里布朗德这样的民主党参议员质疑川普是否适合执掌白宫。
我不认为川普总统是合适的总统人选，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和性情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而这只是印证了我的担心。
川普和他的幕僚抨击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
他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不会浪费我自己或者这个国家的时间去一页一页地讨论一本完全凭想象写出来的书。
约翰·胡达克认为，川普对于这本书的愤怒以及因此与他的前战略官班农的关系破裂，再次加深了美国人民在总统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分歧。
我认为对于这本书迎合了一些人之前的看法，也就是总统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但对于总统的支持者来说，这本书会被视为是捏造的，无需认真对待。
莫里·雷诺兹说，尽管川普赢得了税改，他仍然是有史以来在执政第一年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而且他现在必须准备面对民主党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连胜。
我想共和党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会有更多的热情投向民主党一边，而不是共和党一边。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确实不太受欢迎。
分析人士还警告说，通俄调查的阴霾继续在2018年笼罩川普执掌的白宫。
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
约翰·胡达克说，还有就是总统混乱的执政风格，这不太可能改变。
我想任何认为川普任职总统第一年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他在之后三年会变得成熟并且有政治家风度的人都是在骗自己。唐纳德·川普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点是，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认为你在过去一年所看到的就是你在未来三年经历的。
2018年对于白宫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两党将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这会对川普的总统任期有深远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随着2019年脱欧日的不断临近，英国希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找到新的角色。很多分析人士说，目前其他世界大国都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性，英国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恐怕不那么容易。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同高于自己重量级的对手比权，一位英国外相曾这样形容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一说法被不断重复。然而英国出权的力道可能在减弱。
当今世界越来越两极化，而且存在大型的经济集团，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可能被视为一个中等经济体，现在有美国、中国还有欧盟，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印度、南非和非洲也在崛起并参加竞争，英国的位置在哪里呢？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 to compete
as well. What will the UK's place be?麦多纳说，英国影响力渐失的一个体现就是去年11月在国际法院失去了一个法官席位，在联合国内部进行了冗长角力之后，伦敦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一直由英国人坐拥的法官席位现在交给了印度人。
如今的权力游戏与1945年那时绝对不同了，我们不得不问，联合国安理会的现有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呢？
但是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不大可能很快就失去常任理事国席位。
安理会的多数大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想对这个机构做出任何重大改革。
英国坚持说，脱欧后的英国有着建设全球不列颠的雄心。
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联合国事务，因为他们不必再这么关注欧盟了。但另一方面，没有其他27个欧盟国家的支持，英国会发现自己要想影响有关人道、发展或安全事务的辩论难度会更大了。
去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个先兆，在一项涉及英国对印度洋查戈斯群岛主权声索的决议上，很多欧盟国家投票时没有站在英国一边。高恩说，英国需要让欧洲继续站在自己一边。
如果英国被认为一心讨好美国人，那他们很快会失去欧洲伙伴的很多好感。
分析人士说，在国际舞台寻找新角色的英国需要组建新的联盟关系，同时维持和老朋友的交情，
并努力挺过国内的风波。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华盛顿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举行特展，回顾400年前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后印第安人所经历的血泪。
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将届满一年。川普入主白宫一年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什么？通俄门调查最终会对川普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川普总统执政这一年。川普总统的当选啊，在当时不仅让这个民主党人非常的失望，即使是这个共和党的建制内的这些共和党人，也是对这个川普总统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是观望的态度。
嗯，
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上任这一年的执政的情况？
我觉得在他在一年之内是说服了多数的这个共和党的所谓的那个支柱派的这些人支持他。他们投降了，虽然他们从骨子里还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不是一个传统的他们所熟悉的那种保守派，而且他的那个排档他俩换来换去，他做过很多次民主党，也做过共和党，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还是挺怀疑他，不信任他。同时的话，那个国会的议员包括那个众议院那个参议院，他们都觉得他们可以利用特朗普在白宫的这个机会，他们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他们这几十年所想通过的有关美国的税收改革的一些法案，他们好像要在今天或者在明天要成功的，就是要通过一个新的议案，就是要减税，尤其是要给美国的这些富翁和大公司要减税啊，所以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可能明年他们要通过，就是降低所有的美国的穷年老年人的这个社会保障网的这些保证啊，所以如果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这些经济政策方面的目标，他们会对特朗普的他们所不赞成的这些政策，尤其是他的行为，他说话风度，他们会闭一眼睁一眼，他们会吞气。
你刚才说川普总统上任这一年以后呢，争取到了许多一开始对他持怀疑态度或者观望态度这些共和党人的支持。
我一直是跟踪这个问题的，当然美国跟中国一样，我们的林子很大，我们什么鸟都有，包括那个支持那个特朗普的民主党在内。可是最起码在美国的国会或者在华盛顿，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政治的分裂症，我们的这个两极分离的这个倾向越来越明显。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任何一个问题就是做出让步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在奥巴马的领导下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我觉得美国已经进入了它的历史上第二个最大最危险的一个政治和人统的一个危机。 第一个是南北战争之前，就是林肯成为总统的 那段时间。第二个就是现在美国在对很多他的那个传统的这些指导原则，他的制度，就是美国的宪法之下的这些体系，对我们的指导原则，很多美国人有质疑。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美国的凝聚力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美国的不只是两个党，还有很多美国的选民，现在是分成两派的。这个有可能从文化、从政治体制来讲是一个，我不要说致命的，可是这是一个问题，可是这是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后果如何。特朗普，我不是责怪特朗普，他只不过是这个长期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表面上的一个现象而已，这不是归罪于他的。所以美国就是经过200多年，现在这个危机会影响我们的国内的很多情况，还要影响我们的那个外交政策。
川普总统上任这一年，你觉得他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么？
哇，不清楚。可是他最近出版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报告的，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可以讲得更详细。我觉得他给中美关系定型的大方向是对的，也是有必要的。后来他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这个还是个问号。可是特朗普说这个是一个竞争关系，这不是敌对关系，可是竞争关系，现在是倾向于互相敌视的、不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且几年来我们早就进入了这个状态，虽然中方是否认的，他们还是说双赢局面呢、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比较好听的，可是也都是空话可是中国早就把中美关系就是定位于竞争关系，现在特朗普就是直截了当承认这些，还是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希望。可是美国的能力，我们进行聪明的这些政策的能力也是个问号。
这是在可以说在国家安全这个层面上。那么在美国国内的比如说社会啊、政治这个方面，你比如说马上要通过的这个税改，认为是川普总统的做得很成功的。
他做的成功不成功，可是他做的是一个好事或者是一个坏事是两码事的。就是税收的这个法律肯定需要简化，可是这次特朗普也没有得到简化的这个目标。最早的那个出台的这些议案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税收的这个法律还是比较复杂的、比较长的，很多人都读不懂或者没有看完。而且共和党通过这个法律没有得任何民主党的支持，就像奥巴马的领导下民主党经过那个建报法案也没有得到任何共和党的支持一样，这个也很危险虽然是如此我不排斥特朗普的这个法律有好的后果的可能性，有他们的那个对经济的那个最基本的原则叫那个第六经济学，就是说明如果你让那些有钱的人更有钱，让大公司更有钱，共和党相信这些有钱的公司和人不会很自私的把这些钱放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或者放在加勒比海什么安全的可以避税天堂的这么一个那个账号上，他们觉得他们会再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子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会有更多的就是更高的收入，这是他们的理论。问题是如果我们分析从里根开始的这个历史的经验，没有太多证据证明第六经济学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你觉得这一年川普总统做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做的成功的一件事，他做的最失败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觉得他降低了美国的很多很多的公共标准、道德和伦理规则因为他的行为、他的说话风度就是比较粗鲁的 他有很多就是例子，他直接侮辱了和攻击了美国的公民。这样子把很多我们的全国的一些文化的标准降低了，这个是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软化了美国的软实力。欧洲、东亚很多国家、多数的国家对他的印象不好。他们看了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也是在美国掀起了，然后是美国的2016年的这个政治危机，再加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好像敌视别的国家，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不大度的一个政策，美国的国际名声和软实力给软化了，长期来讲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关于这个通俄门调查，
嗯，
那么最终会对川普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你要我给你猜测的话，最大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有没有串通俄罗斯的，最大问题是他有没有阻碍这个美国的法律的正当正常的这些进行，对不对？这个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就是公正这个障碍这个罪名这个可能是他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他到底为什么解雇了那个时候的中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所以这个可能是特朗普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可是除非他们有非常确凿的证据的话，要不然那个穆勒那个联邦调查局那个特派的一个调查员不会说服国会的共和党的这些代表要特朗普弹劾特朗普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如果你要我估计的话，我不是预言家，我不喜欢这些估计，可是我估计那个特朗普最起码有一个任期四年他会完成的会不会有第二个任期，这个我们也 不知道，可是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我觉得肯定是可能的，有八年的特朗普。
再来说一下这个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的这个补选，那么共和党败了，那这个事件，再一个川普总统推出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再一个刚才我们谈到的川普总统这次成功的推动了可以说他上任以来的唯一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立法上的这样的一个胜利，就是税改法案，经过了这样的这三件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事件以后，那么中期选举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亚拉巴马州那是一个例外，因为亚拉巴马州是特别的红，特别的保守。这次就是因为他们的提名人，有人说他是曾经骚扰过很多未成年的女性，还有别的不当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这些警告的话，他肯定会选为亚拉巴马的新的代表。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个例外。特朗普这次要通过这个税收的这个议案，可能会说服更多的共和党员共和党的这些选民2018年还是要支持他们的代表。我觉得2018年民主党赢得众议院的控制力的可能性还是低于50%。
华盛顿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举办特展，展出日常生活中具有印第安元素的物件，并带领游客回顾400年前欧洲殖民者进驻美洲后印第安人所经历的血泪。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印第安人博物馆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说起美国人，很多人可能会立刻联想到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各色人种。史密森尼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举办美国人特展，通过图像和文物回顾印第安人的历史轨迹，一起来看一看。
这场筹备八年的特展名为《美国人》，提醒游客，印第安人才是美国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住民，而在他们的协助与牺牲下，后到的欧洲移民才拥有建立今日美国的基础。印第安人在美国约有500万人口，仅占全国人数的1.6%。然而他们的图像和名字在生活中却相对常见，常与骁勇善战的印象联系在一起，出现在运动队伍、武器广告，甚至军用飞机和导弹。 美国人特展让游客看到印第安形象在生活中的描绘，其中不乏刻板印象的体现。印第安博物馆馆长凯文·戈佛表示，这种现象有如双面刃。印第安人一方面因为英勇形象和宗教的魔幻色彩得到全国性的注意，另一方面，他们的发展又受刻板印象所限。很多人对印第安人存有不聪明的印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常被误解。
It doesn't feel like an honor when you see some clownish character.
在看到一些小丑般的图像被用来代表像我这样的印第安人时，我们并不觉得是一种荣耀。这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停止对虚构的印第安人的想象，转而关注真实存在的印第安人。我想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印第安人其实就和他们想象中的一样酷。
特展带游客回顾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1830年，杰克逊总统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案》，67600名印第安人被迫搬离世代居住的部落，徒步迁徙到政府规划的西部印第安保留地，当中超过10000人因为不愿迁移而付出生命。
It was obviously at the great expense.
毫无疑问的，美国印第安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也是一样。南方州自此开始大量蓄奴，这是美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也是发生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的重要事件。事实上，在我看过许多资料以后，我认为正是印第安人迁移政策带来了南北战争。如果当时没有强制迁移印第安人，南北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
原先居住在乔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印第安人被迫搬迁到西部后，白人因而取得大片肥沃土地用来种植棉花。有历史学家认为，农田面积增加使南方州大幅扩张蓄奴规模，棉花带来的财富也为日后的南北战争埋下伏笔。特展也让游客看到印第安人引以为傲的小锯角河战役。摩大拿州的苏族印第安人击败了南北战争中北方名将卡斯特带领的军队。特展展出了苏族印第安人在重要仪式穿着的服饰，以及战功彪炳的战士才能佩戴的鹰羽冠。
美国人特展让游客了解到，在大家熟知的保家康帝和感恩节传统之外，美洲原住民被迫放弃家园的无奈，也让游客对这些美洲原住民保持更多的敬意。主持人，
好的，谢谢向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一个人如果有勇气和毅力，就能够成功地达到他锁定的任何目标。巴基斯坦有一个攀岩的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而这位攀岩者是位盲人。记者辣娜来自伊斯兰堡的报道。
我攀岩时什么也看不见，正因为这样我不恐高。
海德尔阿里5岁那年失明，但残疾没能阻碍他抵达新高度。无论是攀岩、爬墙、通过危险的水渠，还是攀爬摇摆的索道，阿里都能信心十足，应对并赢得这些挑战。
我在这里进行攀岩，成功地战胜了3000米和3个500米的高度。
摸索石头攀登以及从高处降下，对体力强健的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阿里说，身患眼疾却成了他探险运动能够成功的利器。
残疾阻挡不了你做任何事情的意志，是社会的态度让你感到自己健全还是残疾。如果有机会，我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探险运动的达人。
海德尔阿里的教练穆罕默德·塔伊尔说，他被自己学生的热情和能力所打动。他说，向阿里教授攀岩技术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
如果我们必须为他提供指导，我们就这样伸出手往3点的方向，这样就可以抓住恰当位置，而且他也特别有悟性。
阿里是一名大学生，打算主修国际关系学。他的教练希望酷爱探险运动能帮助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成功。美国之音拉娜，伊斯兰堡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今年冬天，北京天空多次呈现许多人无法想象的湛蓝。绿色和平组织说呢，2017年北京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污染程度比前一年下降了33%，PM2.5浓度呢减少了超过20个百分点。 北京空气好到逆天，最大功臣是谁？是老天配合赏脸，还是当局展现政治魄力？而在北京居民呼吸难得新鲜空气的时候，为何近邻地区的民众却面临更严重的污染？北京蓝的背后代价谁在承担？这场难得的北京蓝能持续下去吗？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